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这里讲到说我们与神同工，好像很稀奇的是，人能够跟神同工吗？在教会历史上，甚至有人说到同工这个字，跟神同工，就说这是一种异端啊，不是有人说了啊，教会正统说我们只能讲单工啊，就是一切都是主单单主自己在做的，其人不能够跟他合作同工等等。而这样的讲法有他的理由了，当然我们完全相信，根据圣经来讲的话，他是独行其事的神啊，圣经里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话，他独自创造、管理、拯救、审判，他成全一切的事，万有靠他而立啊，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独属耶和华，独行其事的神，他做一切，没有他的创造什么都没有，没有他的管理带领什么都不能进行，没有他的审判这个世界没有正义，没有他的拯救我们都沉沦了，没有他成全他的旨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当神学家说我们不能讲同工，只能讲单工，一切是主所做的哈，这个是合理的。单工英文叫 monergism 哈， mono 就是单的意思哈，同工是 synergism 哈，一般来讲你看神学书就 synergism 是异端， monergism 才是对的。我同意这个讲法，因为的确一切都是属神的，不过有另外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就是我们实在可以讲同工，如果我们记得这是靠着神的权柄和恩典，但是我们等一下再讲到这一点，我们先讲到我们上帝的独享一切的权利，独做一切的事情。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些经文我们不去看它，我们特别讲到说我特别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在约伯记第38章，耶和华跟约伯讲的话，显出他是独行其事的，显出他掌管万有。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神学，当我们在讲到说神学的时候，常常讲到说这是学术界的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看到神独享一切的荣耀，他独行一切的事情，大事小事，创造历史文化自然界，一切都在他的管理当中，万事万有没有他不能存在也不能进行，也都在他的旨意中进行。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神学，这跟我们有关系。你知道约伯记就在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好人会受苦呢？为什么慈爱全能的上帝管理的世界里有这么多的可怕的事情呢？这个事情也不是约伯记才有，在诗篇里面有讲啊，他看到恶人作恶的很得意，就是心怀不平，会不高兴，会生气。我们也是每看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神你怎么做这些事情，你怎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啊，我们都会有点困惑。我们今天不会解约伯记，也不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当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后来神说为什么我的带领是对的，为什么我是公义正直的，他所提出来的就是因为一切的事都在我的手里，是我说有才有，命立才立。说真的，约伯你现在在抱怨的嘴和讲出来的话，如果没有我的创造也没有。我看过神学家讲，今天无神论在用笔，在用思想在反抗上帝，说上帝的不存在，他连有这种思想，他能够思想，他能够用笔，通通都是神给他的。他等于在神所做的炮台上，在神所指挥的炮台上，想要把这个炮台去打神。其实他自己的生命气息动作也都在神的手里。那这使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敬畏。我们并不说这就能够回答我们一切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圣灵不工作的话，我们还是觉得生活中神对我们对很多人是不公平的，他的带领是奇怪的，或者像很多被盗的神学家说他没有能力，或他没有他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那个事。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而且我们相信只有在相信神的全能全善当中，这些问题才能解决，约伯的问题才能解决。是的，约伯在听到上帝的话，约伯在亲眼目睹上帝的时候，或者说他的灵被圣灵打开了，知道神真是这么奇妙的时候，神独行其事的时候，他就没话讲。我说几句念几句神对约伯所讲的话， 三十八章第四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是谁创造的。约伯，你觉得我给你的带领不好，你受的苦很多，没有我有你吗？没有我有你的儿女吗？没有我有你的思想吗？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我们承认我们实在对他的带领很多地方是不懂的。事实上我们可能说，如果没有神的光照，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存在，知道他存在以后也对他的带领会不口服不心服，口服了心也不服，会抱怨今天服气明天不一定服气。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保罗在那里讲的跟神在约伯记讲的一样，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约伯啊，你先把你的儿女给我了，把你的健康把你财富给我了，我要还你吗？没有，这些都是我的，都是我造的，宇宙万物都是我造的，你连说要批判的那个能力思想都是我的，谁安排的？是上帝。第七节，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神不仅创造万物，在这里在诗篇我们也看到，我们被圣灵感动的人也是，你的创造真叫我们歌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们就歌颂，我们就说人算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即便这是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创造和带领，即便我们生了重病，即便我们遭了横祸啊，我们要说跟晨星一同歌唱。第八节，海水冲出如同出胎包，那时谁将它关闭呢？使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这个有很多解经家就是啊，以色列人是一个怕海的民族，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话讲到说，哦，海中有海怪啊，然后他们也不航海啊，然后海很可怕，上帝呢叫海水不要淹过来，就是用一种诗意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能力和他们自己对海的惧怕。我想有，不过这里也的确完全和科学，完全和我们的信仰。各位，海水潮汐涨退都在上帝的手里，不要说海水了，雨水也是一样。对，在罪恶的世界，好像有的时候魔鬼好像得胜，有的时候神好像很无能，有的时候雨水是这样难以控制，以至于教会地下室都被雨水淹满了。神不知道吗？啊，神都知道，都在神的带领里面。这里神叫海水涨到多少停到多少，都在神的手中。神叫海说你停到这里，不可以再过来，就不可以再过来。当神让他过来的时候，那就叫做海啸。神会让他过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对我们的惩罚，有的时候对我们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神在管理。后面三十八章，神继续对约伯讲他创造的奇妙，然后讲到说，你在这些事上有份吗？如果你有份，连你的思想都是我给你的，你怎么能够来抱怨我呢？啊，我们不要去看整个三十八章、三十九章了。那我们常常会有约伯的一个想法，神也替我们讲出来了。约伯记四十章第七节，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来问你，你觉得我不公平？我来问你，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有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能吗？啊，约伯，你敢这样的夸口问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问神，我们可以甚至就某种程度说，主，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在圣经里面，甚至包括我们主耶稣都把心里的话跟主讲，我们有困惑，我们有艰难，我们有眼泪，我们有不满的时候，我们应当跟神讲，但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他、信靠他、相信他是做的完全美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相信他的美好，我们看到现在的不美好和罪恶和难以理解，我们就诚恳的信靠的谦卑的来问他，那是可以也应当的。所以虽然约伯有很多不敬的问话，但是他还是出自对上帝的信靠而问的，所以神最后还称赞他，称赞他比那为神辩护的人还更有益，因为他诚实，他也真的信靠上帝。好，我们在这里只是说，看起来我们不能跟神同工，神独行一切的事啊。很多的经文里面，我们又想到像诗篇128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我们建造的看守的枉然警醒，枉然劳力。可是弟兄姐妹，神并没有说我们就不要建造不要看守，我们仍然要做事。神越全能，我们越在他全能的膀臂之下，成为他的器皿，甚至成为他的手脚来服侍上帝。是与神同工，如果你记得我们能够跟神同工，是神给我们能力，神给我们聪明，神给我们恩典，我们顺服信靠他的权柄，我们就不但能跟神同工，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同工还麻烦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呢，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好，这句话同样跟诗篇127篇一样，有人讲啊，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看守的算不得什么，建造的算不得什么。可是你不要忘记，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建造不要看守不要浇灌不要栽种，你都要做这些，这都是神借着你的手在做的。愿我们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他做的一切的事情，起码在我们人间做的事情很少是他直接做的，大概都是借着他的仆人在做的。很少是他直接，当然也有我们所谓的直接了，好像突然的一个神迹，好像没有人任何参与。不信主的人说那是自然，我们不相信有可以独立的自然，如同我们不相信有可以独立的人一样，我们都在神的手里，连恶事也在神的手掌控之中，包括最恶劣的事情发生也在神的旨意中。神借着那些悖逆的器皿，像罗马书9章讲的那些神要消灭的器皿，在他们身上有愤怒的器皿，来成就神刑罚的旨意。但我们求主让我们跟他同工，我们是贵重的器皿，栽种浇灌都非常的重要。愿我们好好的靠着主栽种，主给我们的职分是栽种就栽种，浇灌就浇灌，建造就建造，看守就看守。甚至保罗讲到说，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一切都是主做的，但主在你身上的恩典你通通都要交账的。你的脑袋、你的精力、你的时间是不是用在主要你用的事上。第9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然后保罗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要建造的好。弟兄姐妹，不管是建造你自己，因为你是神的殿，你自己不是你的灵魂而已，你的身体就是你这个人。保罗是说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殿，不是说你们灵魂，你这个人就是完全，包括你的头发也是圣灵的殿。我们并不轻看肉体和物质，所以你要好好保养护息。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个人。我们也说，若有人把神的殿建得好，神要赏赐那人。虽然这也都是出自神，对你个人、对你的家庭、教会，让我们都像一个忠心的人一样。哎呀，今天多少人在整修自己的房子，花几百万呢，要整修的舒服漂亮。可是我们自己是上帝住在里面的，我们居然叫上帝在里面住得不舒服吗？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把它建得好。当然不只是建造，那是建筑物，也是耕耘，我们也是一块园地，这我们等一下会讲。他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那个根基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教会和个人的生命，团体和个人生命要建造的美，这是一个美的人，这是一个美好的教会，这是一个美好的 基督徒的事业，我们姑且这样说，通通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面，通通建立在上帝的救恩上面。不仅是建在这个根基上，也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要用草木和秸来建造，因为那个金银宝石也好，草木和秸建造都要受到考验，有火来考验。如果保罗在台湾写，就会说有台风地震来考验，看他能不能经得起这些台风地震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和地的震动。哎，希伯来书也讲啊，要震动，把那些会被震掉的震掉，不能震掉的就是神的国啊。这里我想到三只小猪，大家常常讲三只小猪编一个政治笑话，却忘记那个三只小猪里面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三只小猪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是一个童话，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在形成的过程，可能几百年过程里面有基督教的色彩，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因为他在讲建造。三只小猪故事就是有三个小猪要建房子，老大喜欢吹笛子，不喜欢建房子，所以他就盖用最简单的材料茅草建了一个房子，然后大概花了一个钟头建好了，他就出去吹笛子玩了。老二喜欢跳舞，他也不喜欢建房子，他就用木材建了一个房子，大概花了两个钟头建完了，就出去跳舞了。老三用砖水泥来建房子，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但是肯定比两个哥哥要花更多的时间，把砖房砌好了，非常坚固，就像这里说的是用金银宝石建的。你当然知道金银宝石不能做建材，金银宝石哪能做建材，被人家偷被人家挖也不强，是用钢筋水泥，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用宝贝的东西，用经得起考验的东西，其实也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基础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建材也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我们的建材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要靠着圣灵。各位在讲道的时候，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有太多草木和秸，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花招噱头让人来教会，让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那是泡沫经济，那是草木和秸，稻草的房子被大野狼一吹就吹垮了，木板的房子被大野狼一推就推垮了，但是砖的房子大野狼不但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且到最后死在里面。我们不是只跟大野狼跟魔鬼作战而已，我们还要让主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得很舒服，所以我们需要圣洁善良，这当然也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给我们的能力。好，弟兄姐妹，我们是跟主同工的，靠着主的能力和恩典，我们真能跟主同工。哦，圣经上也讲很多跟主同工的啊，我们已经说了，万物都是神的仆役，诗篇119:91，万物都要跟主同工，神造的万物都是神给万物恩典，万物没有任何独立存在，不管是原子分子，不管是人，不管是国家民族文化，都不能，都是要在神顺服神当之下，把神在他们身上恩典表现出来，包括原子分子，包括山川河流，包括风和火，你以风为仆役，以火焰为仆役，上帝使用这一切自然和人文的东西要执行他的旨意，我们感谢主。那不过比较重要的是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仆役，包括不信主的，他如果不信，他就在神的震怒中成全神审判的旨意，如果他是信主的顺服主的，就在神的旨意中成全他良善祝福荣耀的旨意。那我们可以看到太多这样的人了，每一个人都是，那大团体就是两个，一个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一个是新约的教会。以色列是主的儿女，但是以色列也是主的仆役，跟主同工的，教会也是一样。那圣经上有好重的话来讲哦，我们不仅跟主同工，甚至我们同工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就是代表神呢。你记得摩西是跟主同工的，神要使用这个人， 救以色列脱离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当说，我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条件都比摩西好，为什么？神是找一个80岁的老头子来做，可能都有脖子，没有，他没有 Parkinson disease， 但他已经老了，80岁早就应该退休了，住安养院了。神找他，神让他做，他有很多的理由推脱。那么最后神生气了，神说是谁，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是谁造人的口呢？是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我给你这些就是要你跟我同工，我给你这些要你在我的旨意之下跟我一起配合，给你这么大的荣耀，给你这么大的恩典。然后他说，我会，当摩西一直退却的时候，神说我会让你和你哥哥一起成为我的仆人。出埃及记4:16，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哦，你看，不只是同工哦，亚伦要把你当作神呢。后来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约书亚算什么？约书亚什么都不能，但是我与你同在，跟以前跟约瑟跟以撒跟雅各同在一样，神同在就得胜，神同在就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基甸也是这样的例子。哎呀，神借着基甸要来拯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手，神可以自动的，神可以直接的叫米甸人通通一下得一个瘟疫死光了，神可以做这个事，甚至得瘟疫神还是借着细菌借着病毒做这个事，神要直接做这个事也可以。不过我说了，神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神之奇事，常常是透过受造物来做的，而受造物里面他最喜欢使用就是我们这些人，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荣耀，他给我们那样的能力，又让我们做这么伟大的事，所以我们更要把荣耀归给主。可是当基甸看到以色列那时候被欺负的那么厉害，神说我要使用你的时候，基甸说哪有这种可能的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怎么会这么倒霉啊？神就跟他讲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4:6，是我，神使用负面的，像约伯记里面，神甚至使用撒旦做神的手击打约伯。我们都对这些事有的时候会有点觉得困惑，不要困惑，记得上帝在掌管一切，他的旨意是美好的，那就让我们跟神真是同工，而且同工的让上帝这么喜悦。约拿单也有这样的荣耀，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约拿单等于一个人和他的拿兵器的少年人把非利士人打败，他等于靠他一个人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是他爸爸扫罗非常糊涂，在那场战争中，结果约拿单有功，居然还要被处死。在撒母耳记上14:45，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哇，这话应该是说耶和华的，耶和华大行拯救，可是百姓说约拿单大行拯救，然后说他不能死，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啊，感谢主，我们不配呀，神可以独行其事，但神借着一切的受造物在做事，受造物显出他的荣耀全能和无比的智慧，但最重要的，可能我不知道天使是不是更重要，但是起码在人，在以色列人和教会当中，我们求主让我们跟神同工。固然我们是器皿，像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讲，我们不过是泥土，他要怎么塑造就怎么塑造，上帝的全能预定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也一再讲，人从人这边来讲，圣经讲更多讲到人这边的责任和你所可以采取的主动，固然这都在神的旨意之下，是神把你塑造成不同的器皿没有错，但是也是你自己决定的。同样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讲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或卑贱的器皿都通通取决于神的旨意， 但是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从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讲，顺服神来讲，也是我们的抉择。我们如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他给你恩典，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教会，更不要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大家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阳光、空气、雨水，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这都是一般的恩典，但是人都徒受了他的恩典，人没有因此感谢神，没有归荣耀给神，他们无知的心昏暗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神的怜悯临到他们，恩典临到他们，他们徒受了，所以最后会死亡，而且在审判的时候他们无可推诿。神有这么多恩典让他们知道，他们却不信。而对我们基督徒，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哎呀，神一再的把恩典浇在他们身上，带他们出埃及，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特别讲到，以色列就是一个上帝的葡萄园，神把最好的给他，结果他跟神的同工结果非常不好，没有结出好果子来。那神说怎么样？那我就要消灭这个葡萄园。以色列人信靠上帝，认识上帝，上帝拯救他们，他们应该更信靠更认识，但他们总是一下就离开了神，一下就离开了神。当人离开神的时候，背逆神的时候，神的做法是什么样？大概就两个，对以色列人，对教会，对世人都是这样，对你我也是这样。当我们蒙了恩而离弃神，而不认神的时候，神就怎么一个做法，就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神真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赦免我们，给我们更多恩典。哦，给你这个你不觉得是我给的，我给你更多，这下你知道是我给的吧。可是给更多的恩典，往往叫他们更被宠坏，更忘记上帝。叫我们也是这样。那神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神就击打我们，击打我们啊，让你拿走这个，拿走那个，加这个重，加那个重担给我们。那你应该知道对神不敬会有怎么不好吧？哎，也不一定。有的时候神击打我们，我们也是更恨恶他，抱怨他。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在神给他们很多恩典祝福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巴力给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手赚来的，就跟今天你在台湾听到情形一样啊，这是妈祖保护我们的，这是我自己赚来的，跟神没有关系。连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常常会这样。然后在失败的时候呢，又有神了；成功的时候这是我的，成功的时候这是妈祖功劳；失败的时候，都神怎么这么坏？成功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大家都无神论，都是异教；失败的时候神都是要负责任的。神怎么会让这个发生，让那个发生呢？我们实在非常的忘恩负义。那以色列人就是神一直给他们恩典，他们却一直不肯听。大部分的，有些少数属他的，是蒙恩了，感谢主，也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最后神就把以色列废掉了，把我的葡萄园废掉了。无花果树、葡萄园、橄榄树都被形容是蒙了很多恩典，却徒受恩典，不结果子。各位，新约也是一样啊。当我们每个人，教会也好，个人也好，蒙了神很多的恩典，却徒受了恩典，却没有结出好果子，却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讲到说，屡次吃过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如果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包括经济的、身体的、知识的，以及神的话和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浇灌的工作，记得吗？我们就是神所浇灌耕种的田地，或者在我们这里不断的盖建造，我们却没有长出好的果子和菜蔬。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徒受主的恩典。不结果子的树是要砍掉的。神给我们很多宽容的时间，再用大大小小的恩典和管教让我们回到他那里。若始终不肯，终有万劫不复的那个时候，就惨了。第二节， 六章二节，因为他说，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好，这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八节的，好像上下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连在一起哈。神随时赐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跟他同工。那但是神是随时赐恩典，我们要跟他同工吗？在以赛亚书这里好像讲到，和哥林多后书这里的引法哈，就是神不是随时赐恩典的。神什么时候赐恩典呢？神悦纳的时候赐恩典，神心情好的时候赐恩典。心情好的时候我就答应你，或者说在你可怜的时候我就拯救你。我心情好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心情好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可怜的时候啊？各位，这我们想想也可能懂哈。各位，你要向父母要东西，你要向老板要东西，你要请求加薪，那你要怎么找他心情好的时候啊？他悦纳的时候啊。你要跟老爸要钱啊，我要买一个新电脑，他刚刚跟妈妈吵架了，他刚刚被上司训了一顿，心情不好，那你不能向他要东西。你要向他要东西心情很好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在神悦纳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向他要。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很可怜的时候，好像可怜的时候，火烧到屁股的时候，他来救我们。那我们神什么时候会跟我们同工赐下恩典呢？就是我们很可怜的时候。各位，这两个讲法呢都对，但是不完全。好像上帝有的时候脾气好，好像上帝真的有点虐待狂，我们很可怜的时候才救我们。各位，上帝每个时候都满有恩典慈爱，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没有改变的。上帝永远都是爱我们，永远都有能力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得到他的悦纳呢？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你有信心的时候就是得到他悦纳的时候。那你应该什么时候有信心？随时应该有信心，因为他随时是良善的。所以下面讲，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那另外，我们什么时候很可怜被他拯救呢？我们也随时是可怜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可怜同样也要有信心，呼求神，神哪来救我。我们随时在最富裕最成功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自己如同无有。我们不要在很成功的时候得意忘形，忘了上帝。如果是这样，你在贫穷的时候也会抱怨上帝。对了，好像一般人在贫穷的时候比较会呼求上帝，但如果你在富裕的时候不养成依靠上帝的习惯，贫穷的时候也是会抱怨。就是富也好，贫也好，你就是不归荣耀给神，不依靠神，不是自大就是抱怨神。但如果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时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拯救，即便现在风平浪静一帆风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跟碰到大风大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魔鬼随时要吞吃我们，我们自己也随时有堕落罪恶的可能，随时前面可能就有一个网罗在前面。主啊，救我。所以我们要做主导文呐、啊，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每天都有危险，每时刻都有引诱，神救我们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这种双重的身份，随时需要神的拯救和怜悯，也随时要就是一个可怜的人，但是随时又是跟主同工的，又可怜又要像战士一样的得胜得救，有那个圣灵的果子。何西阿书第十章也一样说，耕种，你们要为第十章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现今寻求耶和华就是栽种，就能收割。耶稣也讲了，你们说离收割的时候还有几个月，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是。任何一个时候神都施恩怜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结出果子，现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靠着上帝能结出果子，但是我承认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常常是结不出来。注意哈，我们跟神同工，我们要做事，但我们真是靠自己是做不出来的。这里所讲的话 我希望各位能够跟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连在一起。你知道那里讲到说有一棵无花果树，因为耶稣在上面找不到果子，把它咒诅死了。那很多人受不了这一件事情，因为马可特别告诉我们，那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没有果子，耶稣生气了，把咒诅死了。这什么意思？我认为耶稣是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叫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学信心的功课。要咒诅无花果死啊！你当信服神，不只是无花果的神迹。我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要有信心啊！好，我们岔开来讲一句话哈，在这句话，我觉得造成我很大的困惑，几十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解释的好，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的困惑。因为我们看这节经文，好像耶稣说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只要信是得着的，你只要不疑惑，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一定成就，叫山丢到海里，要什么有什么。你信，你说主啊，你给我这次买乐透能够中2亿，中第一特奖，我信我能得到，我就能得到。哎呀，生病了，主啊，你一定能医治我妈妈的癌症，我信就能得到，结果就得到了。可是我们好像都没得到啊，很多人因此就失去了信心，很多人也因此就怀疑，不敢怀疑，不敢失去信心，但对上帝的信靠呢，慢慢就减少了。我认为那是我们的错。注意，耶稣说在22节讲，你们当信服神，信靠顺服神。然后说他如果不疑惑只信，那是23节。然后24节说信，你要信是得着的，你要信你所说的是成就的，你要是信服神那就能成就。问题是你是信神吗？你是真的信神吗？我看我们不是，我们把欲望当作信心了。你真的信神？神，因为信心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应许上面的。神应许你会给你2亿吗？还是你的欲望是要得到2亿？哎呀，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是信神，我们是有那个欲望，以至于我们根本得不到。但是越信靠神的人，神就在他身上有越奇妙的作为。好，这里我们不能够多讲，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更加认识神的慈爱、良善和全能。我们信的是神，至于说在生活中神会不会给我们2亿，或者是出国读书，或者怎么样哈，我们只知道神一定是怜悯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些不配的恩典。至于说他会不会特别指示你啊，这个山会丢到海里去哦，我要做这样的事哦，我应许你哦，我觉得很少有这种情形，很少他会这样说。他给我们的是原则性的，他恩待怜悯所有依靠他的人。我们要有信心。耶稣在那里就告诉我们，照我们的本相，照环境，照自然，我们结不出果子来。好像在那里就讲到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们，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哎呀，现在要结出一个饶恕的果子来，可是这不是结饶恕果子的时候。那个人刚刚冒犯我呀，而且这是他第100次冒犯我，我怎么可能饶恕他呢？我不能饶恕他，因为他冒犯了我，他伤害了我。哦，我什么时候能饶恕他呢？他对我很好的时候我能饶恕他。各位，这是胡说八道的话。人家对你很好，你要饶恕人家什么？饶恕的定义就是人家对你不起，你才饶恕他。可是刚刚好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饶恕不了，所以要凭信心，要凭着圣灵，要凭着主的恩典，要结出饶恕的果子，结出公义的果子，结出勇敢的果子，结出一切果子，都不是靠着我们的本性，要靠着圣灵，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就行，靠着自己，那你随时都会说，这个不是我收无花果的时候，我们结不出来。神既随时帮助我们，我们既随时需要神的搭救和赐下恩典， 那我们就随时跟主同工，结出果子来。再求主帮助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随时都能够跟每一个成熟的圣徒那样那么棒，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和时间，我们也都有软弱跌倒被盗的时候，我们求主拯救赦免。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随时悔改到他的面前，然后靠着他的恩典被他拯救，而且结出各样的果子。哦，这我们有点像尼希米记的时候，各位记得，我们一方面是被他拯救，一方面是为他做工。尼希米记，当尼希米在修城墙的时候是这样，一手在那里建城墙，一手拿着兵器要跟敌人作战。斯布珍是一个很伟大的圣徒，他就发行了一个杂志叫剑与幔，幔就是那呼水泥的工具，剑与幔 sword and shovel 啊，剑与幔。那个幔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要建造，拿着湖水泥的东西来建造这个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把它建得美轮美奂，把它耕种的满结花果。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拿着剑去跟敌人作战。哦，我们作战也好，建造也好，都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们，也需要上帝让我们在这些被拯救的人身上显出得胜的工作。所以各位，今天你即使在加护病房开刀出来很弱，你一样可以跟神同工。既然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恩典和慈爱，你也在任何一个时候可以活出他的恩典和慈爱。事实上我们要说，你越觉得自己软弱多，越是现在完全无力，你越可以跟他同工。你在加护病房或者说开刀出来了以后，你不能传道，不能讲道，不能走动，不能做任何事，但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用祷告来跟神同工啊。保罗也跟教会讲，你们用祷告来帮助我们啊。当然我们这个话说得多做得少我们也不大相信，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跟他同工。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有人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这个不叫人有妨碍，我想就是不要跌倒了，不要叫人跌倒。我们凡事不妨碍人到耶稣这里，我们凡事不妨碍人在主里面能够成长，我们凡事不妨碍人在主里有更丰富的被建造。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神的仆人，各位，这当然是保罗自己讲，也是每一个神的仆人的身份。不过也不要忘记，这是每一个人也都是神的仆人，所以这个话不是只对牧师讲的，不是只对长子或传道讲，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所以不要让你的言行个性各样的事妨碍人到主那里，妨碍人结果子。各位，我们常常会这样，哎呀，那个牧师做这么下流的事情，我们不要信耶稣啊，这就是妨碍人，这是叫人跌倒，这就绊倒人了，很不好。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各位，虽然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让人能够舒舒服服方方便便的到主那里去，让人能够在主里面跟主连接结出果子来，但是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做了一切美好的见证，人可能不但不到主那里，甚至更加不到主那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我们想我们的主耶稣怎么会妨碍任何人到他那里呢？可是你看他说了多少话，做了多少事叫人离开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他这句话就妨碍人到他这里去，很多人就离开了。事实上西面在路加福音也讲到说，这孩子兴起叫很多人跌倒，耶稣也讲凡不因我跌倒人有福了，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很多人越看到教会和基督徒有美好的见证就越跌倒，因为这个是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基督徒越善良越诚实，他们越不想信耶稣，他希望你跟他一样坏。好，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我们尽可能的跟人合作，我们尽可能的敦亲睦邻，我们尽可能的包括在家里面跟不信主的人能够让他们欢欢喜喜的到教会来信靠耶稣。但是当我们把上帝的道讲出来，当我们活出上帝的正直圣洁良善的时候，耶稣说过这个世界就会恨你们。 我们当然不要故意的使人恨我们，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持守正直，以至于当我们走十字架道路讲十字架道理的时候，愿主所拣选的都能够信靠，但是有的时候人家还是会毁谤我们。在使徒行传也有讲到，这道是到处被人毁谤的，并不是使徒们讲了不合主道的事情，而是他们正是因为他们讲的合乎主的心意，不合乎世界的意思，世界就恨他们。那神的仆人在蒙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就要在各样的事上表明我们是神的用人，在各样的事上，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盐不能失味，光不能藏在斗底下，我们就随时发光，随时做盐，随时是主的仆人，主的用人，是主的仆人，主的用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讲到说，那里讲到说，我是基督的执事，就是这里的用人啊。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执事管家就是忠心。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要良善，忠心呢就是绝对的信靠顺服。但是绝对的信靠顺服跟我们中国西方有的时候有些笨仆人一样，是绝对的没有二心，但是不够聪明，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倒不一定是能把事情做好，我们也不一定能绝对的忠实，但是我们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希望凡事都能做。我们希望忠心良善，把主托给我们的做好。如果我们忠心良善，实在还是这个世人抵挡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你是神的用人，你尽可能跟世界的能够配合就配合，但是不能违反上帝的原则。而你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你，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愿我们在世上服侍主的时候，有一颗忠心良善的心，坦荡诚实无愧的良心。虽然即使做到这些，我们都不能称义，因为称义的是主，主称我们为义，因信称义是主的工作。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亏欠，我们也不要在意人家的论断，我们自己都不要论断，但是要听到主对我们的判断。一切是以主为中心，不是我们自大，我们非常谦卑，求主让我们谦卑。主的仆人，我们在世上跟主同工，你要看的是主的意思，不是世界上的舆论，不是民调。所以我被你们被众人弄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我们中国人好面子，以为是极大的事。整个圣经和教会历史都让我们看到，如果是神的用人，不管怎么忠于上帝，不管有多少丰富圣灵的带领，不管在圣灵带领下多么的一帆风顺，一定或多或少会经历到许多的需要忍耐，许多的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这些负面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把十字架道理听进去，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忘记这个世界与上帝的敌对，还是忘记我们的肉体常常与上帝的敌对，还是常常忘记属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会被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还是常常忘记我们一定要走这个窄门，进这个窄门，走这个小路，背这个十字架。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这些苦受的少，有的时候给我们肉体，还有在这世上也有非常多的享受，非常多的声望，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更是不在意这些，我们不在意这些世上给我们的，神借着世界给我们这些丰富，我们在意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也不在意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艰难困苦，我们在意在这些神给我们艰难困苦中能不能把我们的一各样的美德、各样的属灵的果子结出来。所以有这许多的困难，我们求主让我们一点都不灰心、不失望，我们继续在这些患难中间，继续在这些穷乏困苦当中，有相反的，就是对上帝有更多的信心，有更多的喜乐。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这些正面的发挥出来，就是包括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这些个性还有这些反应都也不是我们能够产生的，但是我们真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可以继续勤奋的工作，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圣灵给我们力气，也不是我们自己天生勤劳的，是神让我们能够勤劳的。这警醒不时，当然我们也想到一个主的仆人需要多么的警醒，知道自己软弱，要警醒祷告，要警醒等候主。当然我们在警醒的时候，同样也有神给我们的安息。不时我想是讲到像我们的主耶稣有太忙碌的，甚至连吃东西的时候都没有，我们倒不是不休息，但是主的事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服侍。我们也可能经手非常多的金钱，还有很多的权力，让我们都清清洁洁的，不给敌人留下画饼。让我们也有足够的知识，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愚昧的，可能是并不懂这样的神学道理，那样深奥的道理，我们对圣经并不熟悉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若神许可，让我们对全面的属灵的和圣经的教训我们也能够清楚知道。有正确的知识，不要像旧约说我的百姓，和西亚书说我的百姓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继续靠着上帝，有上帝那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坚持良善的恒忍，抗拒罪恶的恒忍，而且在非常努力的抗拒的时候，对抗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恩慈，充满了仁爱和大方。我们做这些事是靠着圣灵的感化，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也借着上帝的话来感动其他的人。我们有无伪的爱心，爱心就不能够是虚伪的，所有的美善怎么可以有虚伪的呢？但是爱是最好的事情，所以爱常常也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爱，做给人看的。我们需要有从圣灵来的爱心，不虚假。当然这跟世界，跟我们肉体，跟属肉体属血气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属血气属肉体世界的爱心常常是一种纵容，常常一种错误的宽大，常常是一种让人任意在罪恶当中，而为了要表示我的所谓的爱，和其实是我的宽大，或自己想省麻烦，说我可以容忍你，我包容你这些。我们传讲真实的道理啊，我们不传讲那些谬，我们不谬讲神的道，不迎合自己也好，世界也好，潮流也好，人耳朵想要听的那些道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喜欢听那虚假的道理，我们知道世人容易跌倒，容易失败，世人容易从真理当中，或者那软弱的人容易从真理当中失落，他们喜欢听。我们的耳朵尤其在堕落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耳朵就喜欢听魔鬼虚假欺骗我们的道理。世人也会以为我们是诱惑人的，哎呀，当世界认为我们在传扬信耶稣就能得救的，哎，这个是叫人不道德，这个是诱惑人的。当我们如果良善的分发奶粉救济品给别人，这包藏祸心，用一点点的好处一定要勾引别人。当我们让人免费的无条件听到福音，而且因着主给我们的爱去在实质上救济人的时候，人家说他一定还有其他的野心啊。在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我相信到非洲也是一样，哎，他们是要骗小孩子，挖他们的心来做药。洋人的药有效，就是因为他们用的药材很贵，是小孩子眼睛心。哎呀，没有很多知识分子也都相信这样的话。当然我们绝对也知道，不管是宣教士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我们是有做了很多错事的时候，也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旧约就有假先知啊，是有这些情形。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根本不是诱惑人的。这个世界怎么想我们，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是荣耀或者羞辱，我们再一次说愿我们看得很轻很小。有的时候在神的怜悯中，这个世界会肯定神儿女的作为，有的时候在神的怜悯中，这个世界会对神儿女有极大的攻击，极大的冤枉和委屈。那他们给我们荣耀，荣耀归给主，他们给我们羞辱， 我们想到《使徒行传》或圣经里面，或者耶稣的话，为主被羞辱，这是有福的，我们欢喜快乐。但我们不在乎世人给我们，这也不是我们自大，我们的确是有另外一个标准，我们一切的标准是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世界潮流。有的时候看起来世界潮流是跟上帝的一致，很多时候不一致。不管看起来一致或不一致，我们知道世界基本上是要独立自主的，是不要上帝的，是抵挡上帝的。上帝的权柄仍在其中，我们顺服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话。我们没有要诱人，我们也不在乎世界的美名。当然我们希望不要有恶名，但是如果我们诚实服侍主而有恶名，我们也感谢主。第九节，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我们不为人知，怎么叫是又为人所共知呢？可能这显出这个世界对基督徒、对教会是非常的忽略的，不把他们放在心上。我觉得也是今天教会和基督徒需要在这方面反省。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就拼命想要打知名度，拼命要让人家知道啊，我们多么好啊！在福音派在二次大战以后，在美国建的做的很多工作啊，包括建神学院，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啊。富勒神学院的第一任的校长哈，Carnell 哈，是很聪明的一个神学家，也是很有恩赐的。但是他曾经写一封信给另外一个福音派的作者，应该是 Carl Henry 哈，里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急需要声望，需要世界肯定的声望 ，prestigious 啊，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叫这些大神学家，都是新派的神学家，在哈佛的神学家注意啊，被尼泊尔看中，被 Tillich 看中，田立克看中啊，被 Bennett 是神学院长，哈佛的看中。哎呀，各位，我想这样的想法就很不对，这样想法就会叫人堕落下去。如果你说这个世界要我们希望世界注意我们、肯定我们，我们有非常优秀的这个那个，使世界肯定注意，我们说这是可能的。有的时候神怜悯让我们发的光，连世界也肯定，但是有的时候或者基本上不是这样的。不管是肯定不肯定，他基本上不会肯定神的。那你被世界肯定，你是不是应该还引以为羞辱嘞？世人不应该去肯定这个世界，肯定上帝的，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独立自主的，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而且把荣耀归给假神、归给自己。我们为什么要人所知道呢？但却是人所共知的，就是神的恩典还在他们心里面。如果真的到了有需要的时候，真的这个世界不会爱那些可怜的人或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人会来找教会的。这叫确实人所共知的。但也有点像世人对上帝一样，当然对上帝就更是这样，对我们不能跟神比，但是对神是明明知道有他却不承认他啊，却不承认他，所以是不为人所知的。神好像不为人所知，但确实人所共知的。神的启示让人其实知道真正是有神，只是他一直压制。对神的其他作为，包括神在教会基督徒身上作为也是一样，他们拼命的压制，不承认有这个事，但其实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要贬低这些。我们说这里希望不要有什么自大，也不要有那种自卑感，哎呦，人家不注意我们啊，这个是很要不得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是真正的谦卑和慈爱，不看重这些事，也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哈。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不至丧命。这都是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是人看我们是被责罚，有的时候甚至到死亡，甚至真的也会死亡，就是教会好像真的被消灭了，基督好像真没有力量。若是为着主，若是主的旨意在其中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承认，就是在这种教会基督徒似乎被世界逼迫的时候，已经是丧命了，或者是世人看到啊，他被处罚了，看看耶稣的死，就他被上帝处罚了， 或者是一些属神的，包括清教徒，包括翻译圣经的 William Tyndale 丁道尔啊，都是人家说啊，他是被处罚，他被权威，他被教会处死了。没有想到他们真是上帝所喜爱的。是的，世界不一定只限于名义上的世界，很多时候那个教会或者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是属神的，但是有的时候也在自私和跟随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会逼迫上帝的儿女啊，就像犹太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一样，就像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一样啊，他们以为他们做的是对，有的时候纯粹是私欲，有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做的是对的，其实他们就在逼迫上帝，逼迫上帝的道。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些里面我们似乎忧愁，但还是能够快乐啊。这个江 Piper 就常常讲到，我们要有喜乐，我们不是不会忧愁，耶稣都会，先知也会，我们怎么会不忧愁呢？但我们的里面总希望有那不能够被消灭的喜乐。贫穷叫人富足，一无所有是样样都有，这更是十字架道理，这更是我们主耶稣的样式了。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真是贫穷，应该是什么都没有拥有，我们没有这些，但是我们是越没有越依靠上帝，越在依靠上帝里面想到就是以神为乐，想到就是以神为荣，想到就是神是那样的丰富美好，处处要彰显他，更知道自己的无力无助，而处处时时刻刻要依靠他。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舍己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能够把丰富的生命活出来的。这个贫穷叫人富足，事实上前面的忧愁也可以说常常叫人快乐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主耶稣的，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当然也像加拉太书讲的，他为我们受了咒诅，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啊，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他为我们受咒诅，他们成为罪，他为我们贫穷，可是让我们得到祝福，让我们成为神的义，让我们富足。这也不是说一般讲那种牺牲精神，世界有牺牲精神，世界有讲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世界也有这一类的很可歌可泣，我们认为也是出自神的，一切美好都是出自神的，但是跟神基本上所做的是不一样的。神是要让自己，真的我们直接这样说，要让自己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人也应当把一切荣耀归给主，因为的确都是他在做事，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承认一切是出于主，我们只要有了神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越有神的时候，可能人看起来越是贫穷，越是一无所有，因为我们不看重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本身我们不看重，因为本身是空的，就这些东西是来自上帝，上帝造的，可以被上帝使用，我们非常看重，不看重这些，所以好像一无所有，我有百万家产我看的好像没有一样，我有亿万家产好像没有一样，用这些东西去帮助人，去做主的工作，就是又样样都有了。哎，我知道有一些人，他真是就是这种管道型的人物，有的非常好的医生，因为他的病人里面非常富有，但他从来不向这些病人要钱，等到有些穷人有需要的时候，他病人也有穷的人，或者有些机构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跟这些有钱人讲，你不是要谢我吗？不用谢我，我都很丰富了。但是现在有个什么孤儿院，现在有什么需要，你能不能帮助？我们自己不要得什么好处，因为神就是我们一切的好处，但我们可以使人家得到好处。也有一些牧者也是这样子，他用上帝的话叫人感动，那些富有的人愿意帮助他，但是他实在没有那些需要，所以当他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就借这些人来帮助。那我想我们越是贪婪，越是虚假的就不能够做这种似乎是贫穷却是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但我们若是能够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中，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丰富，却真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的话，那我们就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 有你给我们的这个丰富的生命。主，那要看到这生命的宝贵，要看到它的永恒和美善，和这是来自上帝的拣选恩典。如果我们看不到它美善，我们会把它丢弃；看不到那是上帝的拣选和恩赐，我们会把它丢弃，我们会忘记。主要帮助我们看到你白白赐的恩典多么丰富，使我们珍惜，使我们传扬，使我们不会爱世界的东西，不会被世界所捆绑，却能妥善的使用你借着世界或一切的受造物，包括我们的肉身，用来荣耀你，用来荣耀你的子民，用来丰富你的国度的工具。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